约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十二课。今天要为您讲说的是腓立比书。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写了四卷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还有腓立比书。在使徒行传第28章那儿记载保罗在罗马监狱有2年的时间。保罗为什么会写腓立比书呢？腓立比教会其实和保罗的关系匪浅。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过程中所建立的教会。这段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的特色就是福音第一次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在这个阶段里，腓立比、铁萨罗尼加、庇里亚、雅典还有哥林多都有着保罗的足迹。而腓立比教会为什么德人说和保罗的关系匪浅呢？保罗在传道生涯里大体上是不接受别人的资助的，他以编织帐篷来自食其力。但只有腓立比教会是例外，腓立比教会不断地透过各种的方式在帮助保罗，在支持保罗，在资助保罗。你可以从腓立比书4:15-17当中可以看到，腓立比书4:15-17，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瘦瘦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铁萨罗尼加，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接受腓立比教会对他的支持，所以基本上保罗的宣教旅程，起码从第二次宣教旅程以后，腓立比教会给保罗很大的帮助。不过写这一封信的近因是因为最近一次腓立比教会派了一位信徒叫做以巴弗提，腓立比教会派以巴弗提送礼物给保罗。在腓立比书4:18，我们又看到，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患难见真情。当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离不弃，甚至派了一位信徒叫做以巴弗提特别来带礼物给保罗，来关心保罗。当然很不幸的， 以巴弗提他到了罗马之后就生病了。保罗生怕他回到腓立比教会会受到当地人的责备，而他们要以巴弗提送礼物给保罗以后还要来服侍保罗的，现在反倒成了连累保罗的一个人。于是保罗要他们欢欢喜喜的接待回来腓立比教会的以巴弗提，不要责备他，要尊重他。保罗说，以巴弗提曾冒了生命的危险来弥补腓立比教会对他的关心的那个缺欠。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我们了解了保罗写作腓立比书的缘由之后，我们来谈一谈腓立比城。腓立比是马其顿省的一个城市，位于希腊的东北角。刚才我也稍稍提到，腓立比教会的设立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有记载。保罗经过许多地方都已经有会堂的一些组织。保罗到一个城市，他会先到会堂。可是在腓立比却不太一样，保罗是到河边去讲道。原来犹太人有一个规矩，会堂的组织需要有十位男丁才可以成立一个会堂。显然当时腓立比城是没有这个数目，没有十位犹太人的男丁这个数目，所以只好在河边聚会。因为犹太人相信天下的水都同归一个源头，以至于借着水他们的祈祷可以直达耶路撒冷。当然这是一个迷信啊。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就到了腓立比，等到犹太人他们在河边举行完祷告会后，保罗就单刀直入地向他们传讲福音，而当时就有人受洗了。在那儿的领袖叫做吕迪亚，因此腓立比教会的吕迪亚而后成了保罗传福音相当得力的一个助手。腓立比教会我们知道是在监狱当中所写作出来的，像保罗这样没有犯任何世界上的罪而被关在监牢里，应该是埋怨痛恨的，可是我们却在腓立比书当中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氛围，整本书充满喜乐。保罗还劝勉人要常常喜乐，你们要喜乐，这些词汇常出现在腓立比书里。我们看到保罗所谈的喜乐和这种属世声色肉体享受的娱乐物质环境配合的快乐是不同的，喜乐是内在的，是在任何环境底下，即便是在监狱里仍然能够拥有的。而这样的喜乐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领略， 才能够经历，才能够享受的。有些人的生活只能够远看，近看，细细品尝，就招架不住。但保罗说啊，弟兄姐妹，你可以靠近一点，我们可以在保罗身上看到基督的样子。在腓立比书1:20，在那儿提到，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期盼你我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保罗的为人，也能够效法他，效法基督的那种精神。节目到这儿，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秒看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12课，德仁为您讲说的是腓立比书。以下来谈一谈腓立比书的大纲。腓立比书的大纲可以分成6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1-11，是一段引言。第二个段落是1:12-26，是保罗面对他被囚禁的一段反思。第三个段落是1:27-2:18，保罗劝勉腓立比的信徒要站立的稳，要合一。第四个段落是2:19-30，保罗提到他和弟兄姐妹间的一个计划，下一步该如何，他把行程先做简单的说明。第五个段落是3:1-4:3，保罗再回到腓立比的信徒，再劝勉他们一些事。第六个段落是4:4-23，是一段结语。好，我们看完了腓立比书的大纲。那么在腓立比书里，上一段德仁提到喜乐是腓立比书很重要的一种氛围。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们研究发现，其实在腓立比书当中，仆人也是全书的重点。保罗一共写了13封书信，当中只有在腓立比书，保罗单单用仆人来称呼自己。他在其他12封书信的引言里，常常称自个儿是使徒。当然在罗马书里也有提到自个儿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但是同时也说自己是使徒。而罗马书的重点主要也是以使徒的角度来出发的。在腓立门书，保罗没有称自己是使徒，他称自己为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但是他也不称自己为仆人。所以保罗所写的13封书信中，只有腓立比书保罗特别着重称自己为仆人。保罗不止称自己为仆人，也称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为仆人，并不是单单因为跟腓立比教会关系的密切，而是因为他一开始有可能就是要带出腓立比书全书的主题，仆人。这个概念不单是一个真理上词汇的教导，更是生活见证一个榜样的教导。比方说，如果你以仆人的角度来看 腓立比书，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因为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好像是全书的一个中心，因为仆人形态的一个最高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二章六到十一节也是一首仆人之歌，讲到耶稣怎样从至高降为卑，然后顺服到死，之后神又把他升为至高，这就是仆人形态侍奉的一种最高的榜样。而很有可能二章六到十一节就是腓立比书最重要的一个结构中心。好，明白了，腓立比书谈到喜乐，腓立比书要读者了解仆人这种形态的一种榜样的效法。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腓立比书它其中的信息。首先刚才提到分段的段落里提到一章一节到十一节是一段引言，一开始保罗强调他的身份，一章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而一章三到四节保罗有一个好习惯，就是祷告，在祷告里先感谢。一章三节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怎么样，就感谢我的神。保罗有一个好习惯，先感谢，先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当你我养成先感谢的习惯，我们人生的愁苦就会减少。一个懂得感谢的人，他必定是比较喜乐的人。所以一章四节也说啊，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保罗向神献上感谢，感谢什么？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有一个特色，就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一章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未提到腓立比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没有别的教会供应保罗、支持保罗、资助保罗，只有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用金钱、用祷告，甚至于派人来参与保罗的福音事工。接下来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是保罗针对他被关在监牢里的一些体会。我说过，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一个人被关在监牢里，他又没犯什么罪，他应该是很多埋怨，应该是很生气很气愤。可是保罗却不是那么想，他在被囚禁里有一个反思，他觉得他的被囚、他的被关其实有助于福音的广传。我们看到保罗看困境以及看传福音这一档事的眼光好像和一般人不一样。哎，在一章十二节里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哇，为什么？十三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原来保罗被关在监牢里，罗马政府有派兵丁来看守他，而保罗被关在监牢里大概没几个小时就会换一个兵丁。而保罗面对这个兵丁，你觉得他会不会传福音给这些换班不同的这些罗马兵丁呢？一定会的。保罗就想到
我关在这里，以前出去传福音还要找人传，现在不一样啊，现在被关在这里，没几个小时就会换一个人。他们必须被强迫待在我旁边，而我就可以对他们来宣讲福音。不止如此，我们也看到保罗面对他的侍奉不是舍我其谁。也许有人趁着保罗被关，他就快快的去传福音，以增加自己属灵的地盘。这些人可能他们内在的动机有一些偏差，可能是出于嫉妒，出于增进，看到保罗被关就赶快扩展自个儿的地盘。但是保罗怎么想呢？保罗说，这又何妨？为什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十二课，我是张德仁，为您介绍的是腓立比书。我们看到在一章十八节，面对有一些人想要趁着保罗被囚而快快传福音，以增加自个儿的地盘，也希望借此让保罗觉得不好受。但是保罗的心情刚好和他的对头们的期待相反。一章十八节，保罗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哇，保罗有一个开阔的心胸，不管你们对我怎样，只要福音传出去了，我就开心了。接着我们看到一章二十七节到二章十八节，保罗就劝勉弟兄姐妹要站立得稳，要合一。一章二十七节提到，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保罗在这里劝勉腓立比的信徒要同心为福音奋斗，抵挡逼迫，甚至如果你受苦了也是一种恩典。哇，这个观念与今日教会的信徒好像很不一样。一章二十九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我们好像想不到蒙恩的范畴里头也包含受苦。为主受苦也是恩典。保罗之后就带进了一个基督论，看到二章十二节，原来基督论不只是系统神学里面的一个课题，它其实是实践神学，效法基督。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二章十二节这个这样看来，上文是讲到基督从至高降为卑，受苦， 死，而后复活，升高，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地上受苦，为什么是蒙恩呢？那是效法基督的一个机会，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终将得荣。因此，信徒在苦难里要顺服，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苦难里，人都会发怨言。二章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接着，二章十九节到三十节，保罗和腓立比教会谈到他下一步的计划。既然腓立比的信徒很关心保罗，保罗也愿意把他在人的责任的部分，他的计划与他们分享。当中就提到提摩太，保罗要派提摩太去，也提到以巴弗提，以巴弗提要回到腓立比教会。接着第五个段落，三章一节到四章三节，保罗再论腓立比信徒的一些事情。很有可能教会还是有一些错误的思想渗透到救恩论上面，认为救恩需要用人的功劳去换取。在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第二节，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可能是犹太的律法主义强调要行割礼才可以得救，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保罗在这里也做他个人的见证，如果靠着律法主义，他过去是无可指摘的。但保罗说，这条路是死路一条，他走过，他曾经很优秀，他曾经也可以自夸，但他发现这是死路一条。自从他接受基督以后，他不再夸耀了，他把万事当作粪土，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宝贵。如果人要圣洁是靠着律法主义，那么人永远摆脱不了骄傲的元素。因为若是我们可以得着救恩，是因为你我表现得好，我们隐约当中有一种骄傲，觉得是因为我的功劳。但救恩不是你的功劳，完全是主的恩典。保罗说他是怎么样的，三章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除了教会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之外，我们看到在四章三节好像有两个姐妹有冲突，保罗也在调停他们。最后四章四节到二十三节就是一段结语。以上就是德人针对腓立比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也希望可以抛砖引玉，让您更多的更深入的来研读腓立比书，能够靠主喜乐，也可以效法那仆人般的生命典范。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人。